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以赛亚书第五十七章，真的有时候想到神的心，我至少我自己心里面的感痛能感触能够有一点点与神一起伤痛吧。看到五十七章的时候，真是心里面有说不出的感叹。他这边说，一人死亡，无人放在心上，全城人被收去，无人思念。假如你说在这个世代的里面，因为这个比如说像索多玛俄摩拉那个时候，对不对，这个没有艺人，所以这个十个艺人都没有的地方，大家都是这样一种风俗，大家都是这样的一种的做法，大家都是这样的一种的淫秽，然后怎么样呢，这个真正的艺人，真正的虔诚人不在了，他们高兴都来不及，怎么会去纪念他们呢？怎么会去思念他们呢？这是不可能的事嘛。但是反过来讲，假如这是在神的百姓的当中，在神的选民的当中，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说今天在一群说是信耶稣基督徒的里面，有一些敬畏神的人，有一些在神的眼中，你知道什么叫义人呢？就是真正穿戴披戴耶稣基督。因为只有我们因信称的义，让我们真正的得着义。一个所谓的义人，以我现在的体会，就是一个真正跟随相信耶稣的人。假如是这样一个情况之下，等到有一天，在所谓的信耶稣的人、基督徒的中间，这一些义人，这一些这个虔诚的这个敬畏神的人，虔诚的人，他们被收去了，他们安息了，不在这个世上，没有人纪念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当事人都败坏，今天假如说一个义人在一群人的中间离开的时候，大家还真的思念他，那么证明说这一群人还有救。为什么还有救呢？证明这群人也是跟义人同类，跟这个虔诚人怎么呢，是同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像家人一样的，他们就会思念了嘛，因为他们像身体一样，他们就会彼此顾惜了嘛。但是假如不是的话呢，你死也好，你活也好，跟我有什么关系，对吧？今天你说，这个，今天在神的儿女的当中，信耶稣人当中，我们那种感觉，假如以自己为主，只以自己为中心的话，就是说我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能够满足我，哎，这就是我愿意久留的地方。这个地方人不能满足我的，那我就不留久。而且不能满足我的人，管他是义人，管他是虔诚人，是不是啊？跟我有什么关系？他们在也好，他们不在也好，他们死也好，他们活也好，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说，假如这个在神儿女们当中的一种普遍的现象的话，这是何等的可悲。那么好，这个为什么会落到这样一个地步呢？落到这样一个地步的原因在后面第三节开始。那我要再讲讲前面第一节到第二节里面讲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一什么是义人，什么是虔诚人呢？就是他们在这一群神的百姓，那些拜偶像，那些巫婆的儿子，那些奸夫和妓女的种子们的中间生活的时候，怎么样呢？他怎么样呢？素行正直。他们在他们中间生活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们得享平安，素行正直。那意思什么呢？就是不受这些东西的影响，不受这些巫婆的儿子，不受奸夫和妓女的种子的，这边称了什么？这边是称神的百姓。就说今天有一些人，他们在一群人的当中，他们也不会思念义人，他们也不会为着这个敬虔人被收去，他们心里有什么样的感觉的？你想想看，假如活在这群人当中，这些义人，这些虔诚人，这些真正跟随神愿意走主道路的人， 他们多么的被边缘化，多么的是一种少数中的又少数。今天在文明世界的里面，今天在民主社会的里面，人最难熬的就是什么？就是被边缘化。人都是西瓜喂大边，大家怎么样，也怎么样，因为不这样怎么样，不这样你怎么受得了同侪的压力？不这样的话，你怎么能够在这一群人当中去生存？但是我就发现，还有一种特质的人，就是说，不管你世界变得怎么样，素心正直，不管这个世界人以什么东西为价值在那个地方生活，他总是得享从神那边来的平安。这些人到有一天怎么样？就他们死的时候也不被人家纪念，他们就是被接去的时候也无人放在心上。我不晓得今天有多少人心智的里面愿意说，这个世界看得起我看不起我，人纪不纪念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神纪不纪念我，重要的是我所行的神喜不喜悦，我们所在乎的是我们的心里面有没有真正的成为一个虔诚，对我们的神虔诚的人，我们是不是愿意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所行的都能够效法跟随我们的主呢？这样的一类的人呢，其实这一类的人成为神的安慰，这一类人成为神真的心里面的宝贝。所以到最后怎么样呢？这些人到底是遭遇横祸过去吗？不，他们在世的时候得享平安，他们塑形的都是正直。所以等到有一天他们被收去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们收去的时候也在坟墓里面怎么样？也在坟墓里面安歇。那是什么意思呢？就他们就是死的时候，他们也是心里面没有任何的怨言，他们欢欢喜喜觉得他们一生无怨无悔，他们发现他们这样有这样的耶和华成为他们的神，成为他们的主，真好。所以怎么样呢？神就避免了他们怎么样呢？避免他们将来的祸患。他们被收去是免得将来的祸患。就是说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们生命的这个各方面的光景，神把他们拿去。另外一个积极的意义就是他们真的不管活在世界上也是得享平安，不管要被主接去的时候心里面也是踏踏实实，因为知道去哪里。这样的人何等有福啊。但是反过来讲还有一些人是怎么样呢？还有一些人他们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怎么样，满脑子想的就是怎么样来满足自己的欲心，有没有？他这边怎么讲？这些人什么这个当他们，对不起哈，这个我要稍微看一下，刚才我读的时候读到一些一句话，就是就他们欲火攻心，第五节，你们在橡树中间，在各青翠树下欲火攻心。什么叫欲火攻心呢？当然也是指到情欲的问题，但是更重要的讲到是，就在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那一种为了满足自己的 desire 所起来成为我们的动力的那一种的因素。让我们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呢？做了许许多多离弃神的事，或者说不效法神的事。我觉得两个层面，一个层面什么呢？就是上帝神耶稣做的，因为我们的欲火攻心，所以我们就不做。还有一个是什么呢？神不喜悦的事情，因为我们欲火攻心，所以我们偏偏去做。其实欲火攻心，我用另外，因为欲火攻心这个一定讲的有一点点太过于情色，或者太过于这种下流的感觉。但是我用另外发现，当一个人他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当一个人为了满足自己的喜好的时候，怎么样呢？耶稣行的他就懒得去行，耶稣厌恶的他反而偷偷的去做。神的百姓怎么会到这样一个地步呢？神的百姓为什么在青翠树的底下这个神的百姓为什么被称为是巫婆的儿子，为什么成为是奸妇和妓女的种子呢？神的儿女为什么会到了又高又高的山上去安设床榻， 也去那里献祭呢？为什么把床榻跟献祭这两个东西摆在一起呢？就床榻跟祭坛应该是分得很开的。什么叫分得很开呢？这个祭坛是为了这个敬虔人向神献祭的地方，床榻这边的床榻的意思怎么在其中行男女苟合之道来满足欲心的一个地方。这两个东西怎么会摆在一起呢？假如有人你稍微去查考一下迦南人拜的巴利的话，就说这个其实迦南人他们拜偶像的当中，以后慢慢他们拜偶像的仪式到最后有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最后有一个就是男女杂交。真的在今天在许许多多的宗教里面还有很多叫什么庙祭，有没有？其实他们的祭司他们的巫婆怎么样呢？他们的祭司他们的巫婆在实行他们宗教礼仪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们自己本身就是用他们的身体来成为这个祭司的这个祭坛的话，献祭的话，你能够想象吗？你能够想象？意思就是说他们的祭坛跟他们的床榻到最后是合为变成一回事的嘛。当我思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想到今天有很多的时候还不是，今天有很多人说是在教堂里面服侍，其实他只是在满足他自己的欲心，就他有个事业心，比如说他把一件事情做成功是一种事业心，在社会上他已经失去了这样一个可以报复这个展一展宏图让他能够有事业上成功。为什么呢？不管是因为年龄的关系，不管因为是社会竞争的关系，以后他慢慢什么没有机会可以在世界上在职场上来一展他宏图的什么样。但有一天他跑到教堂的里面来，他怎么样呢？他也要来开始来满足他的这种事业欲望的时候，要把一件事情做的是属于他的时候，你说他这个到底是他的祭坛呢，还是他的床榻呢？弟兄姊妹，你没思想过这个事情？我自己在一个这个祭坛上面摆了蛮长一段时间以后，常常有这个诱惑。到最后，当我们想到说这一个祭坛是我的时候，糟糕，这个祭坛就变成床榻。因为当我们一想到说这个祭坛是我的，别人不可以来侵害它的时候，这一个祭坛就变成了床榻。因为这个祭坛变成满足我欲望的一个所在，而不是把我自己完全献上的一个地方，差别那么大。所以今天神的儿女在这一关的上面，到最后他为什么会去拜迦南地的这个偶像？为什么会跟着这个迦南地的这些这个原住民，他们献上他们自己的儿女？为什么呢？效法他们的情况。你看他说在石穴下杀了儿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迦南人有时候他们献祭的时候是要把儿女当作祭物献上的。今天很多的时候，你看有多少人为了满足他自己的私欲，到最后牺牲了他们的儿女。真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深思，我们为什么离乡抛离乡背井的到一个地方去？是神的带领，是为了神，还是为了自己的欲望呢？到最后我们没想过，其实我们在我们儿女还小的时候，甚至我们在儿女们还没生出来的时候，我们做了个选择，以后让我们孩子却没有了选择，非要在某一种环境里面生活，而失去神可以让他在原先你们的环境里面更多能够认识他的环境里面长大，或者更少世界物质引诱的地方成长。很多问题我们没有思想，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怜悯我们。以色列人之所以会变成这样的一种光景，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落得这样的一种下场，最大的原因四个字，就是欲火攻心。 常常生命的里面，生活的里面，因着情欲的发动，那个情欲就是到最后怎么讲呢？到最后他说贪婪。什么叫贪婪呢？意思就是说，你想要了还想要，要了还想要，到最后怎么样呢？就没有办法，一发就不可收拾。第三点，我在这边讲到的一个事情怎么样？到底他们还是神的百姓，他们总是希望有一种复兴，他们总是有一种复兴，他们想有一种复兴怎么样呢？他们用成什么样的方式呢？你把油带到王那里，又多加香料，打发使者往远方去，自卑自贱，知道阴间，你因路远疲乏，却不说，这是枉然。你以为有复兴之力，所以不觉疲惫。这段我读到的是感触什么呢？今天我放眼在看，今天我们大家在一起说的追求主的人，我们都在等待一个复兴，我们都等待一个复兴的力来到，我们花了很多的力气，等这个力气怎么样呢？这个力气不是依靠到主面前的回头悔改，我们这个力气怎么样呢？我们这个力气希望能够找到一种什么样的外力，找到一种什么样的帮助，怎么样在那个地方费了很多的力。什么叫走远，往远方去？就走了很多的冤枉路，走了很多很远的路，怎么样呢？而且还不说累。你想想看，弟兄姊妹，特别是信耶稣信的久的，我们追求的那一套的方法，耶稣在不在都没有关系的这一些我们以为会带给我们复兴力量的这些方法，课也不是不上，代价也不是不付，就像当时的这些神的儿女一样，他们等待一个复兴的力量能够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民族能够发生，对不对？他们累不累？累，但他们说不说这是枉然的？不说。疲不疲惫呢？疲惫。哇，服侍也服侍到累，是吧？看书，读书，研究，哇，这个又要上班，又要上早就课，又要什么，累不累？你到最后，你真的问他说，复兴的力量来了没有啊？你从前生命里面不能面对的事情，现在能面对吗？从前碰到的这个事情，这个像个地雷一样踩到了，在家里面，在婚姻关系里面，人际关系里面就要爆炸了，现在不爆了吗？事实告诉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以色列人会这样，我们也会这样，我们常常所行的是欲火攻心，我们把那个床榻扩大，床榻跟祭坛是在同样的一个层面跟光景里面，我们献祭也就是为了在床上能够满足我们自己的私欲，这样久了以后怎么样呢？心灵里面又要面对律法，又要面对神的话，结果怎么样呢？总是希望能够有一种复兴的力来到，但是怎么样呢？走远路。走远路。什么叫走远路呢？只要是不从悔改依靠主，向主得着生命的这条路走的路，通通都叫远路。疲倦，虽然你不说疲倦，虽然你不说枉然，但是仍然是枉然。几十年、几年的这样的所谓的追求得着能力的路，到最后不看见自己的软弱悔改，不从耶稣那边得到生命，不可能有复兴的力临到你。我们增加的顶多增加懂一些圣经的道理，不会有什么呀力量生命的改变。请你原谅我说这么重的话，我再说，我们今天的追求里面缺少了悔改跟依靠主，完全可以靠着自己的理性聪明才干在那所做的一切事，只是人的成名事，不可能有属灵的复兴的领导。以色列人的这一条路已经圣经里面记载了那么的清楚，回过头来看看我们今天追求的路是不是跟以色列人一样路，舍近求远，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真的当他死的时候，店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了两半，不需要走远路，不需要再从加利利来到这个圣城，这个耶路撒冷。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怎么样？那个时候非要有祭司，非要有个圣殿，在那个地方才能够帮以色列人献祭。但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殿里面的幔子，至圣所到圣所的幔子裂为两半。从此以后，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每一个相信他的人可以直接到神那里去。但是今天怎么样？今天我发现还有许多的人喜欢挡在神跟人中间，缺少了他灌输的观念，缺少了我，你们不行。今天有多少的人怎么样呢？自己不到神的面前，总希望吃奶到人的面前去寻找点什么样的慰藉的时候，到最后怎么样呢？发现一个自己不去寻求神的人，一个自己不到神面前的人，他永远看不见自己的软弱。人只想从别人那边得到一点东西，好的东西装在我们这个臭皮囊里面，但是唯有一个真正遇见神的人，他才会真正的悔改，回头回转到神的面前，离弃他过去许许多多赖以为生的、赖以要有面子的这些东西，他都愿意摆下，回到神的面前。这就是第三段。这个第三段讲的什么呢？第三段讲的就是，你看耶和华怎么样呢？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今天我们的心不苏醒，基督教十八般武艺你学会了再多门的武艺，跟你心灵力量的刚强没有相关。面对自己的时候，我们再回到最前面第一节第二节，那些义人跟敬虔人，他们行事素来正直，他们的心里面也得享平安。最后一节他怎么说呢？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今天一件事情来了，你心里有平安吗？今天一件成功的事情来了，你心里有平安吗？没有平安，恨不得马上去跟这个讲跟那个讲，是不是啊？你的黑箱作业达到了你的目的了，你有平安吗？马上就担心怕黑箱作业被人家知道以后，又开始要来个弥补，这样那样，又要暗地里面开会，又要暗地里面来串通说辞，七七八八的这些事情，心里有平安吗？那么好，这个怎么？这个指你成功的时候，人失败的时候呢？检查报告出来得了一种什么样病的时候，你有平安吗？一件我们不想遇到的事情，我们今天遇到了，我们有平安吗？你会发现，今天什么叫做恶人？恶人不是十恶不赦，什么杀人放火强奸这些人才叫恶人。不，所谓的这边的恶人是什么呢？那个恶人是什么呢？欲火攻心，寻求神以外成为他满足的这些人啊。一个不心里不得平安的人就是个恶人，至少在他没有平安的那一段时间，他的心没有在基督里。我再说这件事情，不是我们拿了一天上去问人家你有没有平安，没有平安然后去定罪他说你是个恶人，不，这句话乃是我们在常常看我们自己，我们在什么情况里面不得平安，让我们想到说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一个远离神的人，因为我们没有在基督里，我们就没有平安。你看耶稣在十字架上有没有平安？耶稣在人家诬陷他的时候有没有平安？耶稣在人家拥戴他的时候有没有平安？他可以那么冷静的远离拥戴他的人。他在成功的时候，侍奉很有成功的时候，他没平安，他有平安，要人家不要为他的名去传讲什么。在我心里面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好像看见一幅图画，看见一幅神儿女的图画。大部分的人就讲了戏剧化一点，就是说，就像在旷野里面一幅图画一样。大部分的人在旷野，不是几乎所有人在旷野逃避，只有两个不逃避。这两个人情谊何堪啊？ 这个加勒跟这个约书亚跟着这一群的百姓在旷野里面绕了40年，他们无怨无悔。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是跟他们在一起走的时候，他们也是心里平安。今天我们不要怕在一群神的儿女的当中成为少数人，我们应该在这个神的里面，我们发现说，真的不管别人怎么样，我们欢欢喜喜的活在一群人的中间，有一天或许让他们看见了我们也愿意悔改，让他们看见了我们，他们也愿意有一种痛悔的心，求主施恩。不然的话怎么样呢？不然的话，这个世代里面少的不是物质享受，这个世代里面少的不是这个所谓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今天这个世代给我们当中没有办法给得起的，这个这么繁华、这么先进，我们说这么进步的社会，它给不起我们那样东西，就是我们内人类真正内心的平安。今天我们要什么？当有一天我说，假如你得着你所欲望里面想得着的东西，而你失去的是平安的时候，你宁愿失去平安，或者宁愿得着平安，来求主让我们能够悔改，心灵痛悔，来炼尽我们那些心里面那个常常欲火攻心的东西，就是说常常那种要满足我们自己的喜好向往的那一种的动力，求主来帮助我们越来越除掉这些，而让我们能够得着平安。你到底要哪一样？今天这个时代提供的就是满足你欲火攻心的东西，但是我要讲的，我们回到主的里面，主所给我们的就是在住在这样一群这样一个世代里面能够给我们有平安。我们到底要选择什么？我们一起低头祷告。